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不爱不缺
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
我是程曦，
欢迎大家收听不爱
应许说
不缺席。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那从今天开始呢，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进入一个新的，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
就是、
特别专辑，
建立他们
不爱不缺席。
其实一说到道德观或者是
不爱的
观，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嗯，
大家在各种媒体上甚至在日常的生活中常常听到不断的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嗯，
有一位爸爸这样说过，在我看来，帮助孩子成长的最好的方法以及其他方法中对孩子成长贡献最大的那个因素，就是要引导孩子建立终生受用的道德价值观。
嗯，
这个爸爸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看看我们世风日下的社会，看到各样的离经叛道的这些事件也好，我们都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已经将我们从生而来的这些好的道德标准抛弃的越来越远了，所以说我们才能够看到社会的这些乱象问题是层出不穷的。
对，其实无论是哪一个文化哈，都在讲这个问题。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都是自以为是，体贴自己的肉体，他们觉得道德是束缚他们的，其实不然哈。我们看过圣经，我们看到道德不是来束缚我们的，而是来保护我们的，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身边的人。我自己在学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就特别有个感受。
嗯，
我以前以为学这些律法有什么好学的，就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其实不然，每一条律法都是有神的爱在里边，神的保护在里边，是让我们遵守了这些之后更加的有自由，更加的安全，更加心里边有平安。
对，
但是却被世界的人所误解了，觉得这是来束缚他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所以他们一定要有这种所谓的自由，其实是纵容，随着他们的心意，随着他们的肉体去做事情。
刚才程敏兄提到了我们圣经里的申命记啊，也提到了神为我们人类所颁布的律法。
嗯，
其实不是为了惩戒我们，恰恰是为了爱护和保护我们。
嗯，
那我们人类社会的几千年良好的人类的道德标准背后的框架都是从我们圣经来的，都是从神给我们颁布的律法而来的。
嗯，
特别是我们属神的每一个儿女，实际上神给我们一个基本的道德标准，也是耶稣对我们所教导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
嗯，
当年一个文士就问耶稣，上帝颁布那么多律法，你认为哪一条最重要啊？耶稣就告诉他，这是一切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和爱人。那仔细想一想，我们人类社会好的文明的这些道德标准背后就是从爱神爱人这一条律法总纲里面来的。
嗯，
有一本书呢叫做培养孩子成为仁爱的人，在这里呢他就定义了一个有着良好德行的孩子道德标准是什么样的呢。他说，有着仁爱性情的孩子一定是责任和激情的融合，是一个愿意将自己的需求和渴望受到他人需求和渴望约束的一个人，总是要顾及其他人的感受和想法，他会真诚的想要去减轻周围人的痛苦和苦难。
嗯，
说的这个标准其实背后不就是爱神爱人吗？
嗯，
甚至是我们都能够想到减轻全世界人类的痛苦和苦难，把我们从罪和死亡中救出来的人，这不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吗？
嗯，就是圣经里边说那句话，爱人如己，知道怎么样子去换位思考，而不是一意孤行，不是只想着自己的益处。
是，
所以这个是我们每天的功课，每做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想，会不会影响到别人的，会不会给别人带来痛苦。还有中国古人说的话也是，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吧？
嗯，
是一样的道理。
对，还有呢，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上啊，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样的所谓被标榜成为新兴人类了，他们标榜自己的自由， 彰显自己的自我和个性化，无论是言语、行为、穿着打扮，好像似乎都与世人不同，他们追求标新立异，好像乍一看我们觉得这真是现代人的一个特征，追求这种个性化、自由化。但是没过多久，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人往往中的一些就会爆出他们什么什么样的丑闻。
嗯，
前一段还挺好的呢，后一段发现，哎，生命怎么自己结束了呢？自杀了。看起来好像这个新型人类与我们与周围格格不入。仔细想一想，这个背后他们所标榜的自由、个性、自我，其实是与我们圣经的价值观是相违背的。
嗯，
他们往往都是太注重自己的个性化、自我的这种感觉，认为我所感觉的、我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嗯，
把我字放在当头，爱人如己啊，爱神呢、啊，都不要出现在他的生命意义里面。
嗯，
而这些人往往到最后却遭受着极深的空虚。
这个其实就是这种自由主义是完完全全的体贴肉体，什么事情照我的意思，而不是照神的意思。我想这么做就这么做，妄自菲薄，就是离开了神的道。
嗯，
也许我们说，哎呀，这个科技上可以发展，越来越发达了，可以做事不一样，能力会越来越强了，知识会越来越多了，但是道德是没有改变的。
对，
不是因为我们科技发达了，哎，这个道德规范就会改变吗？不会，圣经说的东西到我们现在都没有改变，都是一样的。
是啊，圣经告诉我们，人心终日思想的就是恶。
嗯，
如果人不回到神的里面去爱神，去接受神的管教，那各种罪性、空虚就是在我们日常生命中随时随处都是彰显出来的。现在看到很多人因着这个空虚失去生命的意义自杀，
嗯，
甚至有的人价值观扭曲，他不仅要自杀，还要谋杀，剥夺他人的生命。
嗯，
可想而知，这个背后是极深的道德的沦丧，极深的与神教导我们的道德标准脱钩的一个现实的表现，苦果。
嗯，回到说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啊，这些我们刚才说的道德的标准有多么的重要。我们现在做父母的教育孩子的话呢，往往是把那些可以衡量的东西看得更加的重。
嗯，
比如说孩子的学历成绩都是用分数或者说这个学校的名气衡量出来的，或者是孩子以后进入社会工作的时候，这个公司的薪水也是可以做一个衡量的，还有他在这个公司里边或者是这个单位里边他的职务的高低也是可以衡量出来的。
嗯，
所以我们人就是特别的注意这些摸得着看得见的地上的这些事情，这些也是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往往就是忽略了教导孩子的时候，给孩子输入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是忽略了看不见的道德观，
对，
忽略了对孩子道德规范的培养。
对，合神心意的道德观的背后，实际上它是需要与神的这个关系作为连结而展现出来的。就是说你有多爱神，多信靠神，你多能够践行从神而来的教导，我去爱人，这个是我们一个终极道德观或者是更高尚的一个道德观形成的一个根基所在。就是每个人跟神的关系没有办法外显，外显出来的可能就是说这个人的生命怎么样，有没有好的生命见证，但是即使是看外在的生命也很难去仔细的体察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到底有多紧密。
嗯，
你有多信靠神，多依靠神，有多能够按照神给我们的教导去活出我们的信仰。但往往呢，人评估这个很难呢，那我就拿最基本的吧，看看有学历、有成绩、我财富、地位、荣誉等等，这些是成功的标准，这些做得好了就说明这个人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士，
而且这个都是别人看得出来的，可以拿得出手的，对吧？你说我这个孩子非常的好，对人非常的仁慈，非常的慷慨，爱人如己，人家说在现在世俗的社会里边 别人根本看不上这些东西。
嗯，
除非是要婚嫁的时候找一个太太和找这个先生会看一下，但是在社会其他的地方，亲戚朋友当中，谁会看？他们只想知道女孩子在哪里高就啊，女孩子哎，今年考大学考哪个大学啊，这才是拿得出手的。
对，这个实际上也能够看出人类社会一个重要的现实，就是缺乏了从神而来的这些道德观价值观，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道德水准就会全面的崩塌。因为他所看重的标准不是从神而来的这个道德标准，看待的都是外显的，像你的工资啊、地位啊、荣誉。刚才程敏兄举那个例子啊，是很贴切的。往往都是我们找朋友或者是孩子找另一半的时候，这是被父母所看重的，大家都想为自己的孩子找一个道德标准高尚的人。那你有没有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道德标准高尚的人呢？
嗯，
如果大家培养自己孩子的时候都不注重我们从生而来的道德标准培养孩子，然后你在孩子找朋友的时候你关注别人家的孩子是不是一个道德标准高尚的人，这不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事情吗？
对，
所以很多的时候作为父母我们得知道，首先我们要看重神在圣经中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有没有爱神，我们有没有爱人，我们有没有在日常的生活中就把从生而来的道德标准在孩子从小的时候我们就教导他们。
嗯，
换句话来说，我们有没有把神吩咐我们的话也殷勤地教导我们的孩子。
嗯，
如果我们都不这么做，我们怎么期待将来孩子找的另一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嗯，说到这个择偶的要求，作为父母来说我们会看重，哎，这个孩子要找的这个配偶应该是人品好的，但是征婚广告一般说的是什么？一条并不是说他这个人人品好，
嗯，
基本上没有。一条就是有房有车，月薪多少多少钱，
嗯，
都是在经济上的要求。然后呢，就是看得到了身高有多少，长相，然后这个职业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单位。最后呢，可能会说一下，哎，性格温和，然后呢，人品好。但是这个人品好也是没有评判标准的哈，你没有像我们圣经里边说到的有圣灵的果子啊，这个人是不是仁慈啊，这个人是不是慷慨，是不是自律，都有这些标准。但是我们在征婚广告里边大部分基本上是没有的，都是物质上的。哦，对，我刚才还少说了一个，就是学历，学历要大学以上的或者是硕士以上的。看到没有，在择偶的时候看重的都不是人的品格和道德。
嗯，社会很忽视圣经的教导的时候，那就会出现种种的社会乱象。如今我们在主里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也认识到了实际上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平安喜乐、生命有没有价值，跟这个人与神的关系是非常相关。
嗯，
所以说我们要想孩子将来能够独立的生活，能够健康的有平安喜乐的生活，你一定从小就要教导他们与神的关系，教导他们爱神爱人，这样他们长大之后才能成为一个在信仰上有依靠的人，在生活中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对周围的人是一个有爱心的人，这是生活幸福事业成功的一个很关键的要素。
嗯，
有一位博士啊，他做了20年的研究。
嗯，
他研究什么呢？那些帮助孩子取得重大成功的父母，他们最重要的是做对了哪些事情。
嗯，
然后他研究的结论呢，超乎我们的想象的。那些帮助孩子取得成功的父母，他们更多的专注的是塑造了孩子的道德价值观，就是说他们做对了这件事情，将孩子培养成了一个较高道德价值观的一个人。
嗯，
然后这个孩子在自己后面的人生成长道路上才慢慢慢慢的取得了令人不菲的各方面的成就。所以说呢，从生而来的这个好的道德价值观，这是一个孩子他将来生活幸福事业成功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很重要的一个根基。
嗯，这个确实是一个根基，而且是相对于他的成绩和学历来说，这些道德的标准，他的人品的话， 从小你把它树立好了之后，其实是一辈子都受用的。
嗯，
它会变成一个习惯。
对，我们要想塑造孩子的高道德价值观，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场所就是在家里。有人也说，一个生命被更新的父母，一个被神的话所坚固的家庭，才可以改变孩子的生命，甚至是可以改变社会的文明程度。
嗯，接着刚才阿浩弟兄说过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在家里边培养孩子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以身作则，我们所说的言传不身教，对吧？如果孩子看到我们父母教给他们的，我们自己也在做的话，他就会相信给他说的是真的。而且在我们做的时候呢，让我们孩子感受到有这些价值观道德观，我们的生活里边是有喜乐有平安有幸福的，孩子他们就会跟从去做，而且孩子也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这样子他就更加的容易去接受这些价值观。反之呢，如果我们只说但是我们没有做到，孩子就不相信我们说的这些是对他们好的。
是的，希望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期节目，让大家更好地认识到，从小我们教导孩子行在神的心意上，用神教导我们的真理去喂养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的孩子有多么重要，这就是带着从神而来的祝福的。
嗯，
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再见。
你曾沉默不语，忙碌中走远，妻子和儿女眼中闪着盼望，真有一位神，他从未放弃你，他等你悔改，专心回应爱。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也许你说太迟，错过了太多，但主的恩典从不言辞落空。耶和华怜悯一直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爱就会继续。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 抓天俯首，领你走到底，在他的爱中，我们不再分离。父爱不缺席，爱是永不止息。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亲情的家人们好，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主题是《牢狱里的光》。灵修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2章6到7节。
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
在好友约翰布雷家中养病时，查尔斯·威斯里阅读了路德的加拉太书评注，路德精辟的论述令他大开眼界，也使他认识到了上帝救恩的奇妙。他在日记中写道，瞬间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与神和好。他立刻谱写了生平第一首赞美诗，我魂游荡始于何方，来献给上帝。在这首赞美诗中，他尽情表达了自己活在基督之爱里的喜悦。从此查尔斯·威斯里笔耕不辍，一生创作了7200多首赞美诗，其中许多赞美诗是他游历英国各地到处传福音时在马背上构思的。为了能够记下这些在马背上遐想时获得的宝贵灵感，每当他到达目的地时，他总是从马背上一跃而起，径直冲进房间里大喊，快给我纸笔，给我纸笔。在赞美诗中，卫斯理以抒情优美的笔调向世人传达了圣经的至高真理。在脍炙人口的作品《怎能如此》中，卫斯理极其出色地阐释了属灵的真理。在这首赞美诗里，卫斯理见证了自己生命中经历的上帝奇妙的恩典。我灵受困多年在牢狱中，被罪包围，黑暗重重，主言发出复活荣光，我灵苏醒满是光明，枷锁脱落，心灵释放，我就起来跟随主行。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在创作这首赞美诗时，查尔斯·威斯里一定是想到了上帝了不起的仆人弥赛亚，那个受苦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的伟大先知。其实早在就读牛津大学期间，查尔斯·威斯里就以敬虔和生活态度严肃而闻名。他参加创立了寻道会，几年后远赴格鲁吉亚宣教，但多年以后他才真的与上帝和好。他生命里的牢狱并不是指肉体上明显的罪恶，而是指他在真正进入主基督之前，内心长期充满疑惑、恐惧、挣扎和绝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牢狱，但有些人的牢狱更加黑暗。每个人都需要从上帝而来的复活荣光，它可能是一个脱离蒙昧的顿悟，也可能是心灵里对上帝恩典的感应。上帝的光能够给人带来新生命，当这光照在卫斯理身上时，他就起来跟随主行。 这正是上帝所希望看到的。上帝希望每个跟随基督的人都做外邦人的光。这当然不是要求你像卫斯理一样在马背上创作赞美诗，但它意味着你应该在喧嚣的办公室或工厂里大胆传讲上帝奇妙的恩典。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
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